接上回，窦尔敦到了北京，俩眼一抹黑呀，哪儿去呀？哎呀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但又一想，我带着钱呢，起码我得找一个落脚地呀。选来选去，打听来打听去，他就在玄武门外五里地找了一个小店，他住下来。这店房的地方挺僻静，离城也不算近乎。窦尔敦一盘算，白天我进城办事不耽误，早点回来歇着，旁的我不干，先治我腿上的伤。咱就这么说吧，窦尔敦就住下来。跟伙计一打听，伙计说这好办，离着我们不远就有药铺，药铺里有坐堂先生，您就找去吧，这块有个刘高手刘先生，那治得非常好。第二天窦尔敦找着刘高手，老先生先给他验验伤，就一皱眉，哎呀，我说出家人呐，你这伤可不轻啊，你怎么耽误这么长时间才来治啊？幸好还不太晚，要再耽误些日子，你这腿就废了，你看都肿成什么样子了。窦尔敦呐，找了点客观理由搪塞过去了。你还真别说，这老大夫还真认真，仔细的验伤，包扎好了，给拿的药，告诉窦尔敦，一天呢分三次吃，你少活动，明儿个按这时候再来，你得好好休息啊，大约一个月左右你就能康复。窦尔敦致谢之后离开这小药铺，就得按大夫所说行事。窦尔敦这一个月哪儿都没去，出来到这儿看伤，然后吃药，大部分时间在便房里头忍着，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，在最后一次看伤的时候，老大夫乐了，年轻人，行啊，你这条腿不仅保住了，而且完好如初，你活动活动吧。窦尔敦这条受伤的腿往地上狠劲的蹬了几脚，咚咚，怎么样？窦尔敦觉着什么事儿没有了，特别高兴，对先生是千恩万谢，除了应该付的钱之外，又多给老先生十两银子，老先生自然挺高兴了。窦尔敦高高兴兴回到店房，一琢磨，这一个多月可把我憋坏了，我呀没到口外之前也到北京城转悠转悠，开开眼界，不管对清廷满意还是不满意，毕竟这是首都啊。在第二天，窦尔敦换了一套干净的僧衣，迈步进了北京城。这个转悠，北京真大呀，里九外七皇城四门，这个城里那是城外，到这儿看看，到那儿瞅瞅，眼界大开。第二天接茬到北京城转悠，正好转悠到前门外大石栏万盛镖局，离老远他就看见了金字牌匾十三省总镖局，再看两面还挂着两杆大旗，杏黄段大旗镶着红字，格外显眼，旗上还绣着大字，上一联绣的是托天子鸿福，买卖兴隆通四海，下面大旗绣的是仗着仁义道德财源茂盛达三江。窦尔敦不看则可，看完了狠狠地吐了一口，呀呀，呸，老匹夫黄三太假仁假义， 就你这种货成得起什么仁义道德呀？你纯属是个伪君子。我窦尔敦伤也好了，将来有了机会我非报仇不可。他在这门口啊逗留了一会儿，一看这镖局的真气派，门房一共是七间，当间穿堂门，又高又大，车可以赶到院里头去。看这意思，左边这三间呢好像办公的地方，右面的三间好像待客的地方，这人出来进去的可不少。窦尔敦想，我得赶紧走，在这遇上熟人还就麻烦了。在他离开的时候，他狠狠地跺了一脚，那意思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你等着我去。嘿嘿，光这一脚下去，你倒留点神呢、啊、这人特多，没敌房身后站着个人，窦尔敦这一脚正好跺在这人大脚趾头上头。窦尔敦人称独霸山东铁罗汉，那多大的劲儿，他发狠的这一跺脚能轻得了吗？后边这人嗷了一声蹦起多高来，紧跟着把腰弯下了，往地上一蹲，是疼痛难忍。哎呀呀呀呀呀，我的脚啊，哎呦，我脚趾头折了。窦尔敦一回头，哎呦，后悔了，这是何苦来的？我跺哪门脚啊？跺也不怕，你倒留点神呢。大概这人受伤可不轻啊。窦尔敦赶紧扶下身去，就问：怎么样？伤的如何？要不要找郎中看一看啊？
哎呀哎呀，疼死我了！哎呀，疼死我了！从今以后我变成残废了呀，脚趾都折了。
这时候围了不少人，本来北京就人多，这条街上人更多，有点热闹，人就想看一看，所以这人呢，哗就围出来了。窦尔敦心里头起急呀、啊，这就在十三省总镖局的门前，一旦被人发现，诸多不便，怎么这么倒霉呀、啊？为了赶快离开这个地方，窦尔敦一下腰，跟受伤的人商量：“朋友，咱这么办得了，我背着你找郎中去，不看不行。”不等这个人同意，窦尔敦扯膀子把他背到背后了。转身就走，上上上上，接光接光接光，走走走。他腿也长，走的也快，走出来也就是100多步，让身后一个人把他撵上了。这人是边撵他边喊：“大和尚，你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”哦，窦尔敦一听叫唤呢，他就站住了。这个人气喘吁吁追上窦尔敦，把腰一叉，用手指着窦尔敦的鼻子：“哎，我说大和尚啊，你可是胆子不小啊！天子脚下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哎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你竟敢抢劫良民妇女，你真是色胆包天呐！”我没完，我非拉你去打官司不可。窦尔敦一看说这话的人呢，是个老头，个儿并不高，还长得是福相，肉肉乎乎的，小肚溜圆，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，这玩意儿又叫风帽，身上穿着土黄布的长袍，腰里系着丝带，脚下踢死牛的豆包洒鞋，半截白布高装袜子，背后背着个小包，往脸上去看呢、啊，哎，通红瓦亮，一张娃娃脸，眉毛都白了，燕尾胡须，胡须的末梢还往上翘翘着，这老头长得还挺俏皮， 你说他说话挺难听吧，脸上还乐乐呵呵的，不知他天生是笑相啊还是为什么，但说这话太难听了。窦敦就愣住了，老伯您说什么？我说你呢，光天化日乾坤朗朗，你怎么调戏妇女呀？哎，你把我姑娘背起来你打算干什么？你想上哪儿去？窦敦一听，什么？我背他姑娘？这叫什么话呀？轻轻把那个人放在地上，回头一看，哟，窦敦这脑袋当时就大了三圈，可不是吗？真是个女孩。哎呀，情急之下也没仔细看看，那个说能行啊？那窦尔敦是疯是傻呀？不，这里头有原因。一，这女孩穿的是男装，她在那低着头，窦尔敦没仔细看。第二呢，她着急离开十三省总镖局，忙中有错，才发生这种误会。要不说人呐，干什么别着急。窦尔敦脸红脖子粗，赶紧冲老头一抱拳，老伯实在对不起，我不是有心的。等别说了，你是没心，没心你怎么把我姑娘背起来了？因为我没认出她是女孩的。得，请你别说了，这看热闹的都看见了。哎，你背着这么大个姑娘满街跑，你什么意思你？今天你说怎么办吧？咱是官了还是私了吧？窦尔敦一听坏了，这给粘上了，赶紧压低声音，老伯，我真不是诚心的，我看咱私了了就算了。行，听你的，我给你个面，私了在这儿不行，咱得找个地方。来我雇辆车。老头还真就雇了辆车，让窦尔敦上车。我在地下能走？不行，你想跑怎么的？上车。哎，好好上车。窦尔敦上了车了，那个女孩也上了车了。窦尔敦偷眼观瞧，这女孩长得傲骨英风啊，女人有点男相，但是不丑也不俊。心说话，你一个女孩家家的，你为什么穿男装啊？这事儿弄的，窦尔敦心里这个懊恼劲儿就别提了。老头告诉车老板，走奔德胜门。简短接说，穿街过市到了德胜门，挨着城不太远有一所大宅院，门前这胡同挺宽，车停住了。老头付了车钱，正这时候从院里出来帮小伙子。哟，老爷子您回来了，掌柜的您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哟，姑娘回来了，小姐回来了，
回来了。
我这师傅是让我抓来的，有话在屋里说吧。小伙子进屋吧。就这样他们进了屋了。但是一路之上，窦尔敦发现这所宅院还真不小啊，前院四四方方的，前后大概能有几十间房子。这老头是干什么的不清楚，出来进去全是人，见着老头和这姑娘都主动打招呼。这时进了第三层院，来到正房三间，有人把门开开，老头用手一指，我说和尚进屋。那好嘞，你呢？到了现在，窦尔敦呢就像那俘虏和罪犯差不多少。进了屋了，屋里头也十分宽大。老头一屁股往正中央一坐，那个姑娘也不走，在旁边拉把椅子坐下了，把帽子摘了，改换成女装。窦尔敦垂手站在一旁，这不罪犯等着挨审吗？老头说了，官了私了啊，私了怎么个了法，还没听着下文分解呢。老头这才说，我说和尚，私了 你得答应我条件。
老伯您说吧，反正我不是有心的，
只要条件合理我能接受的我肯定答应。
什么
条件合理？你还挺能狡辩的，你知道吧，你犯了错了，你得听我的。不过你放心，这件事答应你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，怎么的你得答应。
好，行行行行，
那您说吧，您怎样处罚我？
嗯，
好办，我把我女儿啊许配给你了。
都是对的。
什么？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老伯您再说一遍，我把我姑娘给你了。不给你给谁呀？叫人背过的姑娘谁还要啊？哎，这条件你答应不答应？
窦尔敦一听，这老头大概有神经，
满嘴胡说八道。这是一瞅那姑娘还真挺大方。老头说这儿他连动都没动，眼睛盯着窦尔敦。窦尔敦实在没有办法，
弥陀佛，老人家您仔细看看我的装束，我是出家人，出家人怎么能完婚呢？
这不是玩笑吗？
您这叫强人所难呢。
老头一听手里的胡须乐的，唬谁？假和尚，你唬旁人去，你唬我老人家你唬不住。你不就在五台山文殊院学了15年艺吗？那海静大师说了，你与清福无缘，与洪福有份，因此才把你打发下五台山，叫你闯一下天下，是这么回事吗？哎，你算什么和尚？你是不喝酒啊？你是不吃肉？你受过戒吗？你有法号吗？瞒不了我老人家。今儿个你别打马虎眼。
哎呀，
窦尔敦当时傻在那儿了，
听说这老头谁呀？
说的一点都不假。老伯，是这么回事，我真和尚也罢，假和尚也罢，您方才不是开玩笑吧？您了解我多少？就因为一种误会，您就把女儿怼给我，太轻率了吧？
你说什么？你给我住嘴！我轻率是你轻率，我们这是大活人，正经的黄花大闺女，见个人就怼给他呀？哎，我你说这话太有点难听了吧？话又说回来了，你刚才讲话说我了解你多少，我了解的清清楚楚，不信我从头给你说说。你是直隶河间府县县窦家庄的人，对不对？你爹就是很有名气的螳螂王窦宝忠，对不对？你有个大哥叫大敦，你叫二敦，后来改成叫窦尔敦。你还有个妹子叫小春，你有个妹夫叫元庆，你还有几个好朋友，什么柯特朗、上官元英、赖九成、诸葛元、傅华臣等等等，对不对？你还收了8个徒弟，你的掌门大弟子叫闪电昆仑子华文龙，你二徒弟叫傅春宝，三徒弟丁猛，四徒弟石宽，对不对？
你唬谁呀你？
你跟黄三派在李家林比武，你能耐是不错，后来中了人家暗器了，叫甩头一子把你左腿的鹰面骨打伤了。你一赌气子，你一撂蹶子，你不在河间府待着了，你自己溜出来了，你跑到北京来治伤来了，对不对？
我爷都神了。
窦尔敦一听，这可不是唬的， 太了解我的情况了。甭问，这位是知情的了不起的高人呢、啊。这什么呢？那什么呢？我都说对了吧？所以我的女儿才给你，你要也得要，不要也得要，反正是得要。
老伯，婚姻大事可不是闹着玩的，
这必须得有媒人呢。过去咱不常说三媒六证吗？你说您就这么一说，就把女儿给我，你我彼此都不认识，这合适吗？
哦，讲条件，找媒人，
好办呐。媒人我早就找好了，来啊，请媒人进来。嘿，窦尔敦一听，连媒人都准备好了，谁呀？
就听外边响起脚步声音，随着脚步声，这人乐着走进房中。
兄弟，你懵了吧？啊，你看我是谁？
窦尔敦甩脸一看，哎呦，正是磕头的蒙兄，大侠上官元英。
窦尔敦心说，我老哥哥怎么在这儿？
莫非我做梦不成吗？
老哥哥，是您？不是我是谁呀？兄弟，想死哥哥嘞。
说着兄弟二人抱在一起呀，好长时间没说话呀。窦尔敦眼泪都掉下来了。老哥哥，您怎么到了北京了？
先甭问我了，问问你自己吧。
我说兄弟，你三十来岁的人了，有你这么办事的？
比武之前我说什么来着？
让你多带人，你就是不听，师徒九人赶奔河间府，
你跟黄三太比武，胜败乃兵家之常，你就打不过黄三太，咱也不算丢人，何况黄三太不讲信义，暗箭伤人，用暗器把你伤了，这是他一万个不对，咱哥们不算栽跟头，你就应该据理力争。你可好，一赌气，你说话算数，你宁折不弯，什么也不说，留下个小纸条，你走人了。你倒是一走了之啊，我们家里可开了锅了，把八个孩子都急死了，又要寻死，又要上吊啊！他们一口气跑回泰山，见着我们，把经过讲出一遍子，家里的人都乱了营了，撒下多少人马去找你去？哎呀，我兄弟，你真行啊你！你是觉着你不含糊？你觉着你呀、啊、栽了跟头了，你委屈，你就不替大家想一想，有这么办事的？上官元英又气又疼，说话也不留客气，咔哧咔哧咔哧咔哧，就像啊咬窦尔敦的心一样。窦尔敦汗流浃背，是无地自容。